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有位朋友啊，曾买了一栋带着大花园的房子，他一搬进去就对院子全面的整顿，杂草杂树一律清除。某天，原先的房主回访，进门大吃一惊地问：哎，那些名贵的牡丹都哪儿去了？这位朋友才知道，他居然把牡丹都当草给割了。后来他又买了一栋房子，虽然花园啊更是杂乱，他呢却按兵不动。果然，冬天以为是杂树的植物，春天里开了繁花；春天以为是野草的呢，夏天却花团锦簇。半年都没有动静的小树啊，秋天居然红了叶。直到晚秋，他才认清哪些是无用的植物，而大力铲除，并使所有珍贵的草木都得以保存。亲爱的朋友们啊，通过这个小例子呢，凯传也悟到人生的哲理。植物的成长需要时间等待，那人生命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特别是急于给人下判语的那些朋友或者是父母，请耐心地等待一下，也许您现在所看到的生命啊，正处在冬季。通过时间、忍耐、等待和盼望，最终才能真正看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啊，于丹白牧师还是在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经文。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我们所认知的一些自然科学的现象啊，有的是很符合圣经的，因为确确实实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圣经的真理，也更加好的懂得圣经的真理。但有一些呢，却是自圆其说，希望圣经站在他的立场上啊，借用圣经的神迹来帮他摇旗呐喊，让别人来接受他的观点。那这样的读圣经的方法就是绝对不可取的。牧师特别的让我们看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亚当夏娃他们自己给自己做了无花果树的裙子啊，他们在神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躲在树林里面。当人吃完了禁果之后呢，违反了神的命令之后呢，他们确确实实变聪明了，但是他们的聪明呢，是运用了智慧来躲避神，
躲避神的智慧。所以你今天你要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都很聪明啊。用在第一个要应用的途径里面是什么呢？要应用这个聪明是逃避神。最近很忙，我儿子现在要考大学，我的小儿子要进小学，什么我丈夫的生意不好，我在家里面很忙啊，我快要死啊，我没时间，所以很多方法逃避神。 方法用尽，为什么？你要逃避神。所以亚当夏娃聪明智慧果然有了，吃了这个果子之后马上就有了这个智慧，用来做什么？用来首先第一个逃避神。所以哎呀，给他想到了把树叶放在身上面，不单只可以遮挡自己的羞耻，而且可以什么，再站在那个树林里头，神都没办法看到他们在哪里。那当时候呢，我就是用我的心情来说吧，我看神看到他们在树林的时候，神其实要来给他们机会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他们不躲神，当神来到的时候，他冲出来跟神说：“神啊，神啊，天父啊，我犯罪了，我上当了，魔鬼正在引诱我，我就现在我给他引诱到了，我当时候没想起你的话语，我就乱用了，我说错了，我现在堕落了，我，神啊，你拯救我吧。”假如他这样的话，你猜，假如当时亚当夏娃不是躲避神，而是出来哭着跟神说求神宽恕他，后来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发生？
那神肯定就说好吧，我宽恕了，然后就赶快拯救他们呗。
那第一点呢，下面男人要什么更
汗流满面
满面才能得那这个惩罚，
可能会发生吧。
对，可以，会不会拿走啊？
也可能会拿走。
我说不会
啊，不会啊，
你犯罪了就接受犯罪的惩罚嘛。
哦，
我女的她生产又受痛苦，神会不会拿走啊？
那照这么说也应该不会，
也不会。那为什么也不会啊？很简单嘛，蛇用肚子来走会不会拿走啊？
那这都没改变，都不会。
对，蛇假如他用肚子来走，神肯定会审判他的。那他要表示公义公平的话，亚当夏娃的那惩罚也不会拿走。
嗯
啊，那所以他们跑出来没有躲神，跟神认罪，跟躲起来所得到的惩罚，我觉得是没分别的，都会是一样的。
嗯，
跑出来跟不跑出来都一样的。但是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呢？我跟你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亚当夏娃假如当时跑出来认罪的话，神惩罚他们之后所生的下一代，他们除了有那个原罪的被受魔鬼试探的堕落的身体，他们也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他们有罪性生出来，生下来你跟我都有罪性，但是会多了一样的特性，就是会什么认罪的特性，你明白吗？有认罪的特性就很不一样了。今天生了孩子下来，他会犯罪，但是你跟他说你有罪，每一个人马上说对，我得罪了神，马上会认罪。但是亚当夏娃他躲避神，所以呢，我们呢所谓有原罪身体出来这个特性，就是同样是躲避神的一个原罪身体。假如说他们当时没躲避神，跑出来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虽然神的审判依然呢后面所说的都发生，但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很容易知道自己犯罪认罪的心，我们不会为了自己的罪再争辩什么。我们开布道会，很多人就会来信耶稣，没有人去躲避神，他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点之差。我也可以想象亚当夏娃他犯罪了堕落了，但是最大问题他不承认罪，把罪还推给别人，然后躲避神，最严重的是躲避神。好了，我想象啊，当神看到亚当夏娃啊躲在那个树木啊里面的时候呢，神就真的觉得很伤心了，是吧？假如我是想象一个我儿子犯了罪啊，做错事，他不出来认错，还躲着我跑得很远啊，还离家出走，你不想伤心吗？就等于这样。我想象啊，神啊看到人类躲在那个树木后边的时候啊，他巴不得他自己就是一棵树木，巴不得自己就是那些树木， 你不要躲在树木后面，你躲在我底下嘛，是吧？只有我是才能给你们再一次的得生命嘛，再重新得救嘛。所以神那一天哦，我想象啊，可能你不赞成我这样，我想象神就觉得巴不得自己就是那棵树那个木头了。那你要有印象吗？要印象那个彼得他被挂在木头上、
哦、对，是吧？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木头哦，彼得没有说十字架上，说木头啊，所以彼得用这个词啊很特殊啊，叫木头，有时候我
们
树木啊，这是木头，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十字架的救恩啊，其实真的神在创造人类以前已经知道，他已经设计好了，他看到亚当夏娃把自己躲在木头后面，他真的巴不得我就是那个木头，你在我底下吧。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前一段讲到魔鬼怎么引诱人，他用的方法伎俩，然后中间一段讲到人堕落，这是肉体眼目跟骄傲的那种表达过程。最后一段呢，虽然你也是看到了神的审判，怎么审判魔鬼的，怎么审判那个蛇了，审判人类了，其实你留意多看一下，就看到神的爱，他拯救的心，其实他当时候那种心情啊，可以说是，假如你说那个凉风是凉的话，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心情很不舒服啊。他所创造的人类堕落了，他又来拯救他们了，可是人没有马上反应好，结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不单只是肉体的问题，不单是眼目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更多了一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躲避神啊，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我们生下来这自然的就躲避神，很可惜的一个的所谓人类堕落的 原罪的后遗症。那我们创世纪其实里面很多故事啊，只是我们抽当中的不同的经文的来讲创世纪第四章吧。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呢，那人就是指亚当呢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读圣经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就是那时代只有两个孩子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说到该隐与他的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所以我们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时候亚当夏娃他不只生两个孩子，他也可能生了其他的男孩跟女孩。那时代呢，亚当夏娃本身就是神创造很完美的，没有现在我们这种的说是乱伦啊，同父母生了孩子呢，假如要结婚的话，他们的孩子会产生畸形的，就是说是人类的身体体格慢慢慢慢越来变坏，所以人类后来才产生这种的不好的现象。当亚当夏娃呢是神创造的原本的无瑕疵的健康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是说，如果儿女之间彼此他们通婚了再生下一代，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啊、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哦、那分别就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我们的身体慢慢慢慢的都是变化了，本来亚当夏娃没有需要面对肉身的死亡，所以现在我们有生老病死，老死的还有的病死。病死是什么？疾病可能很多种，现在我们特别的疾病可以产生遗传。后来为什么我们在律法书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也不允许以色列人他们乱伦的事情。其实这个乱伦的故事呢，创世纪里面还有这些个案我们可以研究。我们先来这里集中看，该隐跟亚伯他们都有一日，该隐拿地的出产的供物来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 和杨之游线上，耀华看中了什么？
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
啊，说念清楚了，不是看中了亚伯的礼物啊，不是看中亚伯和他的公物啊，他不是看中人的公物，他是看中那个人，然后那个人的公物，只是看不中什么
该隐
和他的公物。好，那这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读到这里也清楚了啊。或者说我们问为什么喜欢亚伯的公物不喜欢该隐的献祭呢，我们就说，哎呦，上帝喜欢吃肉嘛，他吃点羊嘛，是吧，献到蔬菜，所以我们就怀疑那个祭物的内容，神喜欢吃这个不喜欢那个啊，所以这是错误的。神是喜欢那个人的心，他的心怎么样，他献祭的态度的怎么样，所以他心的态度好了，他的祭物神就喜欢了。亚伯圣经上面已经说好了嘛，他是牧羊的嘛，他的态度是把他有的献给神嘛。那个该隐也是一样吧，他是种地的嘛，他态度也是把他有的献给神嘛，
对啊，
是吧，这个第一步的态度，这个，他们把他们有的献给神都对了。在献的过程当中，爱神的反应就是责任，或者说就是我不做神可能不高兴的，那我就做，心态什么样。
所以您刚才讲说有的人猜想说因为神喜欢那个动物可能不太喜欢植物，
对，
就是大家读的时候真的就这么读出来了
哈，对，所以有几方面呢，当然这样念出来的人当然也有他的另外解释的理由，我们都讲到，但圣经的最重要是第四第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看中那个人，然后和他的给的供物，所以献祭的态度很重要。到时候呢，该隐看见神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该隐是什么，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新译本就讲说该隐是非常的愤怒而且垂头丧气。
那所以从该隐的反应我们就完全看得出来为什么神不喜欢该隐和他的供物，因为该隐的态度，神不喜欢这个我就大大的发怒，所以他存着一个神不管我献什么不管怎么做你都会要的态度。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做的事情你喜欢，另外就是孩子做的事情你不喜欢，那个做的不好的孩子其实很简单嘛，他看看另外一个人怎么做，他学习一下重新再做，这你不是喜欢了吗，是吧。用煮菜 为例子吧，姐姐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菜给爸爸吃，那妹妹呀，做了个菜给爸爸吃，那爸爸喜欢吃姐姐的菜不喜欢吃妹妹所做的菜，那妹妹怎么样呢，
学习一下
啊，那学习怎么做啊，那就把它重新再做吧。那你不是，你就是跑去打你姐姐，还把你姐姐那个煮菜的锅打破了，父亲看了怎么样，
很生气，
那更生气的是吧。所以你只要用现代家庭我们父亲跟儿女关系来看，你看出来了其实神很爱亚伯跟该隐的，上面我们都看得清楚，所以神对两个人的爱都一样，只是神觉得你要做什么才是对你这个人人生有进步才是好的。那他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献那个他从地里面拿出来东西献给神的态度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念到这里的时候回头再念，回头再念第三节跟第四节的，你就发觉有一点好像不一样了，说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但是亚伯怎么样，他拿羊群中头生的羊来献给神，是吧。有一些表达的好像告诉我们他们拿的时候的态度，亚伯拿的时候呢特意要想什么时候拿的最好的给神，该隐就是有就拿了，随手就拿了，这可以这样几个念出来，所以他随手就拿，跟那研究过好的，那你可以问那为什么那该隐种那个田他有头上的东西拿出来给神吗，其实也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后来念那个利未记我们知道了粗俗的果子 哦，也有的，也有这个字，是吧？
对, 对。
所以呢，基本上面跟你拿地的出产的贡物比较起来，跟亚伯将羊中投生的分别，态度对神。嗯，不是那个肉跟菜的问题啊。所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要变脸色呢？啊，那个第六节那个新译本怎么说
啊？第六节就是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若
你看这个翻译呢，就是啊，那个时候呢，我根本找不到什么很正确的字眼来真的去翻译成我们的现在 的感觉啊。发怒、愤怒、垂头丧气、变脸色，不知道变脸色是垂头丧气跟愤怒这两个脸是不一样的，假如有眼这两个表情是不一样，是吧？所以呢，那时候的该隐就是说态度要发脾气，但是有
很不太敢，
不敢。第七节，
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了。
那你就是等着你去犯罪呗。那就这样，该隐有没有机会改变呢？就神说，你做得好就可以了，你重新再来做一遍呗，做好一点呗。那他不是重新再来做一遍，他就做什么？第八节，该隐就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那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他没有去把他做的不好的做好，反而去把不好的做的更不好啊。好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你这句话问的时候呢，你猜耶和华真的不知道他的兄弟亚伯死了吗？肯定他知道嘛。那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说要他承认，你刚才是不是犯了罪杀了你的兄弟？他说怎么样呢？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兄弟？我替你看，你喜欢那个人等于就是埋怨神了。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的地呀，不再给你效力，你便流离飘荡。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把我赶逐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然后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罗德之地，意思是飘柔的意思啊。该隐与次子同房，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的儿子的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城啊。当你念这段的时候呢，下面这段的时候呢，从前我念的时候呢就很气啊，我都是觉得这个该隐啊，杀了人之后呢还讲这些话，根本就是可耻，是吧？
是啊，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而且呢有很多的人更不理解的不光是该隐的态度，更不理解的就是神的态度。那为什么神还真的最后就答应了他的那个要求？好像啊，真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太够，我们想请牧师下一次呢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这个故事。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